今天是母亲节，大家刚才看到那个短片，大家喜欢吗？你知道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？可能不一定是你的这个在公司里做你手中的工作，那是很重要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母亲会怎么样？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母亲，这个世界很无聊。很冰冷，很刚硬。然后我们感谢神，母亲很伟大，创造母亲的上帝更伟大。我们感谢神，为我们的母亲感谢神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我要祝我们中间所有的母亲，准备当母亲的，母亲快乐。我们弟兄们能不能讲母亲节快乐？
母亲节快乐！
啊，为我们的姐妹们鼓掌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我们每个人成长都离不开母亲。我们主要是从母亲身上，特别孩子从母亲身上学习许多美德，什么是舍己，什么是忍耐，什么是宽容，什么是分享。所以母亲对儿童的成长太重要。美国有个很著名的作家，早期的美国叫爱默生，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人的名字。他是哈佛神学院的毕业生，也是美国著名的作家。他说啊 ，People are what their mothers make， 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母亲的作品，我们的母亲对我们的影响极深。我今天是讲母亲，给父亲们放个假啊。但下个月我父亲节的时候，我会讲父亲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讲母亲，因为这是母亲节，我不是要赶节日啊，因为这是很好的一个契机，来提醒我们做父亲的人，来了解一个孩子的母亲，也了解我们自己的母亲。没有母亲就不会有我们今天，没有母亲我们不可能成长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看圣经里头。讲母亲，我只学了一个母亲，圣经有很多的母亲，只是学一个母亲。那这个母亲是利百加。我们中间如果你不知道利百加的人，请你举个手试试看，我看多少人不知道利百加的。看看叫一个哈，只有一个，两个啊，利百加的。大家知道，不知道利百加的人不多。那有的时候我会重复一下，让你知道利百加的故事是讲什么。那我不仅仅是讲这个利百加的故事，让你看他跟母亲他的伟大是什么，母亲的问题是什么，对家庭的影响是什么。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怎么样，特别是做母亲的，怎么样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一个母亲。所以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要读一段圣经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在创世纪25章19节啊，我们读到28节，比较长了一点，我们一起读。如果你有圣经，你翻开圣经；没有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我们一起来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。
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。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，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，就为他祈求耶和华。
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，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，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。他就说，若是这样，我为什么活着呢？他就去问耶和华。耶和华对他说，国在你腹中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扶持小的。生产的日子到了，腹中果然是双子，先产的身体发红，浑身有毛，如同皮衣，起名叫以扫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，手抓住以扫的脚跟，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。这样生下儿子的时候，以扫年正60岁。
两个孩子渐渐长大。
以扫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；雅各为人安静，常住在帐篷里。以扫爱以扫，因为常吃他的眼味。利百加娶爱雅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主，今天是圣日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有气息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进入你的殿，进入你的家，我们心就欢欣。在世界当中有不尽的喧嚣的声音，不尽的压力，不尽的烦恼，不尽的忧虑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的心就像端过来的孩子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不但以父亲的爱来爱我们，你也以母亲的爱爱我们。你在圣经中你还说，岂有妇人能忘记吃奶的婴儿呢？即使有人忘记，我耶和华也不忘记你。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你更有母亲的大爱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今天我们为母亲节，我们感谢主，为我们中间许许多多母亲还准备做母亲的，将来要做母亲的，我们都感谢你。主，你召我们的姐妹成为母亲，主啊，用你特别的美意，用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，用你的使命在我们身上。主，也让我们这些做男人的，让我们真明白主你的创造、你的计划、你的旨意，好像我们和我们的配偶一起来治理家事，来荣耀你。特别是让我们做母亲的也明白我们在你的计划当中，我们究竟要做什么样的母亲。主啊，你建造家室，你也建造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有被你建造的时候，按照你的智慧来建造家室。主耶稣基督，谢谢你的救恩领到了我们，谢谢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来雕铸我们，来陶冶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有敬虔的样式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我们愿意我们今天的敬拜蒙你的喜悦，愿意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母亲哈，李百家，大家知道他的故事。你们知道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是当年老家是在伊朗和伊拉克一带。你们知道亚伯拉罕很出名的人，犹太人尊重他，穆斯林也尊重他，基督徒也尊重他，全世界人口的50亿、至少30亿、35亿以上的人要敬重亚伯拉罕。只有我们中国人大概不大清楚亚伯拉罕是谁，那全世界的人大多数人是知道亚伯拉罕的。亚伯拉罕是在乌尔，就今天的伊朗和伊拉克，上帝呼召他，他迁居到迦南，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国。他100岁的时候养了个儿子，大家不要想我们今天100岁了我们养儿子啊，那是上帝特别的作为。他100岁养了儿子，他儿子4岁的时候，他儿子叫以撒，40岁之后还没有太太。你着急不着急啊？我们中间做母亲的哈，如果你的儿子25岁，你就着急的不得了，希望赶快抱孙子。那是他40岁的儿子，还没有结婚，所以亚伯拉罕很着急，怎么办？他说不行，我的儿子在本地不能娶迦南地的人，迦南地就今天的以色列国家犹太人居住的地方，但当时不是犹太人居住的，是迦南人居住的。他说我的儿子不应该娶本地的女子。你知道亚伯拉罕不是个种族歧视者，不是这个问题，他主要什么问题？在迦南地的那些当地的人，他们拜偶像，他们拜偶像还伴随一种行动，他们到庙中来敬拜的时候，他们跟庙里的神迹要交合，那就是说这种偶像敬拜伴随的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。亚伯拉罕说，我的儿子是上帝给的，我不应该让我的儿子娶这样的女子来为妻，怎么办？本地也没有人，他好，他选家中他最信得过的老管家，娶乌尔，就是今天的伊朗和伊拉克，为自己的儿子找一个太太。你要做父母是用心良苦，我知道在座的我们都是做父母的，你用心良苦，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娶到一个很好的太太，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很好的先生，那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。所以亚伯拉罕就派遣他的老管家，老管家带上10匹骆驼。你知道从今天的伊朗要走到今天的以色列要多长时间？可能3个月不止，可能半年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没有飞机，没有轮船，没有汽车，长途跋涉。你知道亚伯拉罕信得过这个老仆人，他把这么重大的事情交给自己的仆人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这么一个信息哈，他去的时候，老仆人就到了这个地方。我先讲故事。我第一个弟兄姐妹想请弟兄姐妹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：你嫁什么样的丈夫，娶什么样的妻子？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说，现在想这个问题太晚了，但没关系，我们有儿女，对不对？ 不晚，我们有儿女不晚，你有儿子有女儿，你问你自己，你的儿子要娶什么样的太太，你有女儿要嫁什么样的丈夫。我想我每个人都问过这样的问题，至少我几十年前我想过这样的问题，我要娶什么样的太太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中间江还在这儿，江是 single 啊，大家做广告一下，江是 single。 你问这样的问题，你要娶什么样的太太？好，他们就开始，老管家就带着一些财物来到了当时的迦南地，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国家。傍晚的时候到了，他看到许多女子出来打水，他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，他开始祷告。请大家注意一下，整个圣经里讲这个老管家是敬畏神，非常虔诚，有信仰，有品德，有智慧，这么老管家。所以亚伯拉罕来委托他替自己办这么重大的事情，因为以撒是他唯一的儿子，独一的儿子，100岁生下来的儿子。所以他去了以后，他这个老管家开始祷告，他说：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，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，是我今日遇见好机会。请大家注意一下，他向神祷告。你找，给你找儿媳妇，你要祷告啊；你找男朋友要祷告啊；你嫁人要祷告啊。他说祷告，求神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，是我今日遇见好机会。请大家注意一个问题，上帝的孩子，你始终明白，生活中发生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不要说碰巧。 I'm lucky. No, you're not lucky. 他说所有的好机会都是神赐下的。他说我亲近站在井旁，城内居民的女子正在打水，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水瓶来给我喝，他若说请喝，我就给他骆驼喝，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，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，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。我们找什么样的一个太太，嫁什么样的丈夫，这儿很有意思。这个老管家不但敬畏神，他祷告，这个老管家有智慧。你注意这个老管家怎么祷告的，怎么寻求的。我现在比方说我到以色列去替我的儿子找一个太太，我怎么办？我就随便找一个，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，我找什么样的女人作为我儿子的太太呢？老管家他知道，他心中有个敬畏神的心，他的祷告是说，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水来给我喝。请大家注意一下，老管家的智慧在此，你注意一下。老管家没有说你看看这儿有这么多的女子出来了哈，上帝啊，第一个女子，凡是给我驴喝的啊，给我水喝的，给我骆驼喝的第一个女子就要成为以撒的太太。他有没有这样祷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如果是这样祷告的话，他就是个愚拙的人。如果出来第一个女子是有问题的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他没有，他祷告是说，上帝啊，我向那一个女子说请拿水来给我喝。他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他观测这么多女子中间，他开始观测哪一个女子我应当主动跟她先说话。哎，他发现有一个女子叫利百加，他主动跟她说话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请你拿水来给我喝。你们知道古代人打水的时候，那个水瓶是扛在肩膀上，给我喝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。第一个他观测，第二个他开口，他先观测然后开口。他开口讲什么？说你给我水喝。那这个女子就给他水喝，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弟兄姐妹，是 common sense， 是常识。为什么呢？在中东人人好客，如果我骆驼渴了，我请你给我水喝，结果没有人拒绝你。今天到中国的乡下去，到偏远的山区去，如果你到一个人家去，老爸妈老爸爸，我现在饿了，请你能不能给我东西吃，一般不拒绝你的。城市化的文明让人变得越来越精明，人越来越市侩，人越来越狡诈，这是城市文明的一个极端。但是在古朴的山庄里头，这种民风还是有的。所以给你水喝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那这测试不了这个利百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但是第三点就太重要了。第三说，他若说请喝，给你喝。第三点怎么说？我也给你骆驼喝。那这一点就看出这个女子不一样的地方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女子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我给你水喝了，我还有义务给你骆驼水喝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知道一匹骆驼喝多少水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一匹骆驼哈，一次喝水大概是60个加仑。60个加仑多少？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吃饭的时候那个拎下来那个东西，那是几加仑？几个？
三个。
5个加仑是不是？三个加仑是不是？三个加仑。 三个家人，你想想有那么多水，一个骆驼每次喝六十个家人，他多少匹骆驼？
20头。
多少匹？10匹骆驼喝多少水？600家人，你想想多少水？一个女子，你想想看呢，她主动的说我给你骆驼喝水，说明这个女子怎么样？很热心，很愿意帮助陌生的人。第二个，你喂那么多的水让骆驼喝，这女子有病有没有病？身体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亚伯拉罕希望他娶一个太太是有病的吗？没希望他的儿媳妇是个有病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女孩子勤劳，第二个呢健康，是不是这样的？第三个有愿意的心。那亚伯拉罕知道这老人家有经验有信仰，金钱有信仰，所以把这个重大的事情委托给他。那圣经讲这个故事是告诉你李百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娶太太你找儿媳妇要找什么样的人。圣经上说李百家很美很漂亮，女子中间极美的一个，那不但漂亮她健康，对不对？如果不健康也不行。那第三个，不健康她不勤劳也不行。你知道现在有多少的女子又漂亮又健康就是不勤劳，有没有？有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又漂亮又健康还又勤劳，不但有勤劳还有什么呢？乐于助人呢、啊，帮助别人。不然帮助别人，圣经上如果往下面再读圣经的话，你就明白一个道理了。他说打水的态度极好，老管家说你给我一点水喝，然后给我的骆驼水喝。圣经上说这个女子急忙就给水给他喝，你看这个女子态度非常好，很主动很阳光很积极，不消极不被动。有的女子你搏一下她动一下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但她不搏就动了，你看这么多的 quality 这么好的品质，他知道了，这是上帝所预备的。我们中间弟兄姐妹，你找儿媳妇找什么样的儿媳妇？你说早知当年我不信耶稣，当年我是 single 的时候，要知道这个圣经就好了，那我就知道怎么样找太太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你找太太就是最好的，是神所配合的，是最好的。那今天我们讲这个是说明什么问题？弟兄姐妹，当利百加带这个老仆人去他家以后，家人哦，原来说知道。这是我们同一个宗族的，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家人说没有问题。但是关键的时候到了，爸爸说我没意见，哥哥说我也没意见，但利百加你要做决定，婚姻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你要做自己做决定，你愿意不愿意嫁给这个男人你从来都没有见过，你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吗？你做这个决定你意味着什么吗？从此以后你的生活完全的改变，你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去美索不达米亚，就是今天的伊朗啊，对不起，去今天的以色列。这个男人你从来没有见过，那个地方生活你那么神，你根本不知道，将来他怎么对待你你也不知道。这个以撒听老仆人讲可能不错，说他很有钱啊，说他亚伯拉罕所有的财产都给自己的儿子，那这个儿听起来好像又高又富又帅，那高富帅，但究竟怎么样你不知道，能不能跟他合得来你也不知道。但是现在你要做决定，你嫁给他说不定从此以后你再也不可能回来了，你从此以后可能再也不可能见到你的父母了，见到你的哥哥了，你愿意不愿意嫁给他？这个女子就有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什么两个字？我去。这告诉你利百加有个什么样的 quality， 有什么样的品质，有没有什么样的品质？自信、勇敢、冒险。好了，感谢主哈！你要找女人，要找这样的一个女人，又漂亮，又贤惠，是不是？又勇敢，又健康，又勤劳啊，又阳光啊，又主动，又自信，又勇敢啊，又有冒险精神。你要不要这样的女人？要不要？啊，我想弟兄们讲，要不要？啊，要。你希望你的儿子娶不娶这样的一个媳妇？要不要？你知道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单身的时候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图画，我们将来要嫁一个白马王子啊，是不是啊？希望我的儿子娶一个天轩一般的公主，像一朵鲜花一样摆在那地方，能看不能用、哦、不是这样的。亚伯拉罕知道，老仆人知道，以撒需要这样的一个人，所以这是一个利百加有这么多的品质。他找的男子是怎么样？40岁的男人，40岁的男人懂不懂什么？什么都不懂吗？ 四岁男人是成熟的男人，他找的男人四岁成熟，我不是说你三十岁不成熟，不是这个意思哈，我说他四岁他已经成熟了，他不但成熟，甚至让他还成功。为什么成功？他有很多的财产，不但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财产，他自己事业是办得非常好，实际上说他非常的兴旺，在当地成为大户。你看看圣经里头，好了，这么好的一个女人找了这么好的丈夫，这叫什么？梦想组合。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就有这样的一个梦想，我好好努力，我将来找一个白马王子，梦中的情人，跟他在一起厮守一生，那生活太美了。你也希望你的儿子、你的女儿、你的儿子找这样的太太，你的女儿嫁给这样的丈夫。好多的父母都做这样的梦，我们过去也做过这个梦，但是圣经只是第一步，这是人生的第一章，一本书的第一页。第二页如何呢？就是今天我要走的正题，告诉弟兄姐妹，你第二页是什么？你要成为什么样的母亲？你有什么样教儿育女的法则？李百家终于结婚了，他发现一个大的问题，原来这个姨嫂真的是好男人，他们先结婚后谈恋爱的。四十岁的时候他娶了李百家，圣经上说李百家爱这个女人，不但啊，对不起，姨嫂爱这个女人。你知道，也是花粉过敏，有的是搞得老子糊里糊涂。现在这个花粉过敏很讨厌的，有的时候我就想到花粉的问题哈。上帝给你这么好的时间，你生命不能承受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天堂不存在这个问题，在地上我们还有这个问题啊。好了，你结婚了，第一个问题就来了：四十岁，他结婚，你知道他养孩子的时候是几十岁？结婚整整二十年没有孩子。我们中间二十年结婚的没有孩子是谁呀？啊，是谁呀？余中海弟兄是不是？初一的姐妹，你问问他们什么感受？他们的感受跟李百家的感受不一样。在古代那个社会，你知道，一个女子结婚没有孩子，对她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压力，是一个羞辱。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哈，你还少女的时候，没有结婚的时候，你阳光，你正派，你勤劳，你健康，你美丽，你梦想。都可以，一旦结婚以后，面对一个现实的生活，马上压力就来了。我想有孩子，可是没有孩子，整整的二十年没有孩子，你要承受多大的压力？这二十年当中，他的压力不但是来自于外面的世界，也来自家人。你要知道，亚伯拉罕是独苗啊，他的以撒是独生的儿子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亚伯拉罕的希望全在他身上。你说这个家族的压力全在李百家的身上，李百家有没有压力？有压力。所以你嫁给人之后，成为妻子以后，你不要幻想生活中没有压力，不可能的，生活中绝对有压力。也许你没有生儿育女的压力，你肯定有别的压力。面对这个压力怎么办？好丈夫就是好丈夫。这个以撒没有给自己的妻子很多的压力，他没有说我真倒霉，怎么找到你这样的一个太太啊，很美丽很健康，就是不能生养，早知道你是一个使女我就不娶你了。他没有。圣经上怎么说？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怎么说？替妻子祷告，因为李百家不能生育，所以丈夫替妻子祷告。我们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的丈夫替你太太祷告的，好像不多，是不是？但是以撒是个好丈夫，他替妻子祷告，他安慰自己的妻子。这个不是你的责任，生命是从神而来，神给的你就能生养儿女，神不给你的也不要强求。他安慰自己的太太，我想他多年的祷告，二十年了，我想不只是祷告一次，对不对？多年的祷告，多次的祷告，多方的祷告，神催他们祷告，他祷告以后怎么样？怀孕了。在他生命的第二章里头，第一页过去了，第一页是什么？没有孩子。第二页怎么样？怀孕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男人不懂什么叫怀孕，我们男人在外面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要闯一番天下，让人家尊重你somebody，可是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太太怀孕的那种艰辛。一个肚子里面装多少水？ 是五磅吗？我讲的少了，对不对？当你怀孕到最后的时候，多少体重加多少，是五磅，会不会是五磅？多少磅？对不起，啊，多少磅？啊，30-40磅啊！我刚才是少了一倍了啊，对不起啊，30-40磅。我知道有一次我们参加的 baby shower， 你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习俗啊 ，baby shower，baby shower 中文怎么翻呢 ？baby shower 就 shower 好了啊 ，baby shower。你知道有一个主持人他很有创意，他让这个爸爸哈，第一次当爸爸的人身上背了一个大的一个大枕头，很大很大，然后呢让他弯腰系鞋带，然后呢让他弯腰捡东西，让他体会一下做父亲的啊，做母亲的辛劳。我们做男人我们不懂怀孕期间女人生理的变化，你根本不知道他心理的变化，你都不知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母亲太伟大了，我们男人往往忽略他们的牺牲，牺牲他们的辛劳。孩子在他腹中的时候，每一刻他都意识到，孩子在玩，在玩耍，他知道；孩子在睡觉，他也知道。他全身的所有的细胞都跳动，那个时候就围绕这个孩子转，为孩子提供充足的营养。所以母亲很辛劳，好多的母亲怀孕期间不能睡觉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母亲们同意不同意？啊，同意，感谢主了。李百家第二生命的第二章，发现第二页是怀孕。你看看圣经上怎么说的？20年的期待，终于有了孩子，结果会怎么样？两个小子怀了双胞胎，上帝给的祝福是大宝的啊。20年想期望有一个孩子，结果上帝给他双胞胎，双胞胎是好了，可是两个孩子在腹中怎么样？打架了。两个孩子在腹中打架，以至于李百家讲了一句话。李百家说。哎呀，早知道这么痛苦，我就不活了。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母亲会讲过这样的一句话。当你怀孕的时候，你呕吐的时候，你身体沉重的时候，生活不便的时候，你心中仍然很喜乐，很满足，因为带着极大的期待在活着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李百家痛苦到一个程度，圣经上说，我不想活了。你把他前面20年的期待跟此刻的痛苦对比一下，你就知道。他的痛苦不是我们想象的，我们中间好多母亲可能神祝福你，你都不知道。我太太怀孕的时候，我知道她很痛苦，但神祝福她，保守她，感谢神。我为什么讲这样的一个道理？但是像是她在痛苦当中，这个做母亲的向神祷告，李百家向神祷告，神告诉她说：“李百家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的腹中是两个国，两个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”也就是说，你不要忘了哈，你是两个国王的母亲，你是两个族长的母亲。弟兄姐妹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什么力量让你能承受痛苦？盼望。如果你没有盼望，你一点点都不能承受痛苦。为什么那些人会自杀呢？自杀就是告诉你苦难太重，没有盼望才会自杀。但是当你痛苦的时候，你有盼望，你就能承受痛苦。所以利百加在痛苦当中，他知道上帝告诉他，你的腹中有两个国王，这是极大的盼望，你身上有使命，但同时告诉他，大的也要服侍小的。我讲到这儿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信息核心点就在这儿。他养了两个孩子以后，你做妻子的，做母亲的，你结婚是你人生第二章的第一页，第二页是怀孕，第三页是什么？你生下孩子之后，你怎么养育？那才是关键的关键。养孩子苦，生孩子苦，抚养孩子更苦。养孩子累，抚养孩子更累。你怀孕累，你抚养孩子更累。你怎么教导你的孩子？我们下面看一看，我们中间好多的父亲母亲希望孩子将来成为人上人，出人头地，进入最好的学校。你看看这个母亲是怎么做的，你看看这个母亲是怎么做的。圣经上说哈，你腹中有两个孩子，孩子后来出生以后，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他有这样一个问题在这儿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以扫打猎，雅各为人安静，结果爸爸爱老大，妈妈爱老小，生命中发生了一个问题，父母的偏爱的问题。爸爸爱大儿子，为什么？大儿子好动粗犷，在外面打猎， 常常带回野味。爸爸有个毛病，你嫂人很好，但有个毛病，喜欢吃，那就喜欢爱大儿子。那妈妈呢，她喜欢安静，又爱这个雅各。我今天讲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家当中有个问题要处理，你养出的孩子是不一样的，你怎么来教导你的儿女？母亲的责任很大，父亲的责任也很大。我知道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故事，但是在下面你要明白这个真理，圣经为什么把这么大的篇幅放在利百加的身上，是告诉你一个生命的道理。这个生命道理是什么？利百加有偏爱的问题。偏爱是什么？偏爱是人性的问题。有人说，哈哈，我没有这个偏爱的问题，我家有四个孩子，我一点不偏爱，一视同仁，感谢神，神祝福你。你为什么人会偏爱？偏爱是人的罪性的一个表达，人罪性的一个表达。每个人都爱自己，自爱是人最大的问题，自己爱自己。我为什么偏爱？我爱我所喜欢的，听我话的我就多爱一点，不听我话的我就少爱一点，能成就我梦想的我就多爱一点，不能成就我梦想就少爱一点。偏爱发生什么问题？你的爱是有条件的。如果这个孩子听我的话，按照我给他制定的人生道路去发展，我爱他多一点。如果孩子很刻苦、很认真、很勤奋，将来去哈佛、耶鲁，我当然爱他多一点。这个儿子又不听话、又背离，将来只去一个小小的社区大学，我爱的就少一点。说明什么问题？偏爱是自爱的一种延伸，也爱自己，希望你的孩子为你成就你的梦想，这是人性的问题，这是人罪性的问题。每个人都有，弟兄姐妹，你家中没有偏爱的问题，但是人心中那个罪性的问题我们人人都有。可是你面对的问题不是偏爱，你的问题可能是别的问题。那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好好思想一下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仅仅到这个地方，到这个地方为止的话，那圣经就太肤浅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李白家他生命中做母亲那么伟大、漂亮、健康、贤惠、勇敢、自信、有冒险精神，可是他生命中有个黑暗，他的人性当中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刚才讲的偏爱。但是你知道他是有信仰的人，弟兄姐妹，他是有信仰的人，他永远不忘记当年上帝给他的应许。上帝给他应许是什么？告诉他是什么？大的要怎么样服侍小的。他永远忘不了这一点。说他偏爱的时候他是有理由的，他偏爱的时候是有根据的，他偏爱的时候，他偏爱的时候，他觉得是在为神做工的。我请弟兄姐妹的思想圣经当中这样的一个真理：偏爱是你罪性的问题，可是上帝的道没有清除我们的罪性。我觉得那不是我的问题，我遮掩不看我自己的问题，相反用上帝的话语来替自己辩护，替自己做掩盖。我爱老小，上帝叫我这么做的，因为上帝说将来老大要服侍老小。我现在不是替上帝做工吗？我的工作是正义的，我的工作是合法的，我的工作是爱神的。我请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理，这是圣经中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教导。教导我们是什么？你的罪性的问题你不脱去，你不对付我们生命中的黑暗，你往往会用神的话语、用神的言语来替自己找理由。这是利百加的一个更大的问题。我们中间弟兄姐妹，我们做母亲的，我们不一定有这个问题，你不一定有偏爱的问题，但是我知道做母亲的其中好多的母亲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怒气的问题。怒气是罪性的一种表达方式，我讲的是不义的怒气，是一种方式。但是很多的母亲她是基督徒了，跟随神多少年，跟随耶稣多少年，她没有看到自己生命中这个黑暗点，他相反用上帝的话语替自己来解脱。怎么解脱呢？圣经不是说的吗？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八节，凡管教的就是儿子，不管教的就是私子、私生子。他会用上帝的话语替自己的怒气来找借口，跟利百加犯的毛病是一模一样。大家明白这个真理吗？是不是这样？你生命中的问题是什么？是你的怒气的问题，但现在用上帝的话语替自己找借口。利百加就是这么大问题。到第三点、第三步以后，当你的心中开始 justify 你里面那个问题以后，机会来了。什么是机会？ 有一天，以撒的儿子说，你快去打猎给爸爸吃，爸爸快离开世界了，在我离开世界之前我要为你祝福。利百加一听就急了，他的小儿子说，你快去，你不要像你哥哥一样到外面去打猎，你到家后院去拿两只这个肥羊羔来，我赶快宰了给你爸爸吃。儿子还清醒，比妈妈还更清醒。小儿子说，妈妈怎么可能呢，哥哥身上是长毛的，我的身上不长毛，我怎么能欺骗我的父亲呢？母亲怎么说，没关系，我来帮你。你知道利百加的聪明智慧精明能干全都用出来了，全都用出来了。好，帮助儿子，儿子你放心好了，用羊皮把你的手给他围起来，把脖子围起来，你爸爸就不知道了。儿子说，妈妈不能这么干啊，我是受咒诅的。妈妈怎么说，聪明智慧全都表露出来，儿子放心吧，咒诅由妈妈承担，让你不承担。利百加教导孩子的法则是什么，你看得出来没有，他教导孩子的法则是什么。我们这些做母亲的弟兄姐妹，你用什么样的法则教导你的儿女，你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，你的生命是你孩子最重要的一个课本，你怎么来教导你的孩子，你自己怎么教导你的孩子。你看看利百加那么聪明，那么漂亮，那么健康，那么阳光，可是他把智慧聪明阳光用到什么地方，用了这样来教导自己的儿女，而且他用神的话语替自己找借口，我这样做是帮助上帝啊，如果我不这么做，福分不给我大儿子抢去了吗，那上帝的预言不落空了吗。这就是人性的败坏，弟兄姐妹，当你的内心人性的问题罪性的问题不解除的时候，你对上帝话语的理解是越理解越歪，那撒旦就给你一个机会，然后你的机会就变成一个事实，结果真的是骗取了他爸爸的祝福。一个老人家眼睛看不见的，一个太太居然人心教儿子欺骗他的老爸，这是利百加的聪明，利百加的智慧，利百加的能干的地方。罪性把上帝给你的才华你的恩赐全都给扭曲了。所以我上个礼拜讲到提醒你们，知道还记得吗，要脱去你的旧人，你旧人不去脱去他，你生命中的问题不能解决的。因为这么好的女人嫁给这么好的丈夫，是个梦想组合，应该是一个幸福的生活，美满的生活，是不是这样？可是结果怎么样，这个母亲因为母亲的不当，这个家庭内在分裂了。爸爸被欺骗以后，爸爸伤心不伤心？伤心。大儿子难过不难过？大儿子难过不难过？难过不难过？难过。我妈妈就这样的偏心，居然伙同弟弟来欺骗我，欺骗我的父亲。你看她失去丈夫，失去大儿子，那小儿子呢？小儿子怎么样？因为大儿子要杀这个小儿子，小儿子被迫离开自己的父母，流亡在外。圣经上说到死的时候母子都不能再见一次面。我讲这个信息弟兄姐妹，是让你明白圣经上一个真理，你教导孩子的法则是什么。利百加有那么好的条件，如果把上帝的道放在心中，上帝的道来教育儿女，那个梦想组合真的是成为梦想组合。他缺的不是钱，你知道吗？他缺的不是钱，他们家的牛羊骆驼太多了，缺少的不是美丽，缺少的不是好的丈夫，缺少的不是好的孩子，他缺少是什么？他内在有个生命中的一个大的弱点，他没有面对他，所以他教导孩子成了问题，这是他生命中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圣经上有这样的一句话，我们中间做父亲的做母亲的，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来，箴言书第一章第八节六章二十节，我儿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规。所有的父亲和母亲，你教导孩子的时候一定有个法规，一定有个法度， 你说我没有，我就随便叫，率性而行，那就是你的法度，那个法度败坏你自己，败坏你的家族，败坏你的孩子。后来雅各跟他母亲学了很多的东西，雅各也会欺骗人，雅各也会撒谎。你知道母亲的教育太重，我不是说你孩子撒谎就是你撒谎，但是母亲父亲对孩子的影响太大，甚至是终身的。所以今天是母亲节，我巴不得我们所有的母亲们思想这样的问题，你用什么法则来教导你的儿女。利百加生命中的问题他没有对付，相反用上帝的话语替自己来解脱。千万不要做这种傻事，特别在家中吵架的时候，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，夫妻两个吵架的时候千万不要引用圣经，千万不要引用圣经，那个时候引用圣经一引一歪，你要正视自己生命中的黑暗。他生命中没有解决问题，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教导孩子的法则。母亲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，也是孩子最重要的教科书，可是他亲手教给孩子的是欺骗，是不尊重自己的父亲，这是母亲大问题。我今天不是开母亲批斗会，请大家注意哈，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从母亲的生命当中来学习怎么成为一个好的母亲。我现在第三点问大家，你有什么样的自家知道？利百加不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，好多基督徒家庭有问题，不是他没有信仰，也不是他不祷告，利百加祷告，利百加有信仰，但是信仰很肤浅，那跟神的关系没有深化，没有深化，没有深化到一个程度成为他生命的一个法则。我再讲一遍，他不是没有信仰，他的信仰太肤浅，肤浅到一个程度，上帝的话语没有成为他生命的一个法则，知理驾事的一个法则，没有成为他为母之道，没有成为他为婆之道，没有成为他为妻之道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的每个人，你知道我们都是祷告的人，我们都是敬畏神的人，但是信仰不能太肤浅，你一肤浅的话就不能变成你生命当中那个法则。你自家有自家的法则，对不对？你教导儿女，教导儿女的法则，什么是你教导儿女的法则呢？那实际上造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在箴言书31章1节，这儿讲了个国王，你先注意一下，国王已经是国王了，万人之上的人，母亲还没有忘记教训他，他怎么说？说我儿啊，我腹中的儿啊，我许愿得的儿啊，我当怎样教训你呢？你知道这是母亲才听得懂这样的话，父亲是不大懂，这里饱含着母亲那种爱呀，是不是？我儿啊，我腹中的儿啊，就是我养下来的和我生命息息相关的儿啊，我许的愿我得的儿啊，我在神面前得来的儿啊，我怎么教训你呢？母亲，你有责任，上帝给你责任来教训儿女。怎么教导呢？第一个，不要讲你的经历给夫人。在座的母亲们，关于性道德你教导过你的孩子吗？大家还记得我说今天这个世界一个大疾病正在流行，比艾滋病更可怕，比环境污染更可怕，大家还记得那是什么吗？虚无主义，人活着没有目的，没有定向。虚无主义的第一个反应会什么？他会寻找一种东西来释放自己里面的东西，性是首当选的东西。所以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头，性放纵已经不再是一个禁止的新闻。你不知道美国很多大学孩子们在要求啊，男女同一个宿舍吗？你们知道他们在要，这是他们的 human rights， 这是他们的 human rights。大家住在同一层宿舍里头，那 share 同一个马桶，这是 rights。人有这么大的一个能力，能抵抗这个性的诱惑吗？从什么时候开始性教育？现在性教育是什么？教你怎么样做？主要是个性道德的问题。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夫人，是教他。你生活有没有法则？你有没有教导你的孩子生活有个法则？不要乱来，尤其我们中间做神的孩子啊，这个母亲，哎，没关系了，我家的是儿子，没关系，不吃亏。 这不是上帝的儿女教导孩子的一个法则，不是个法则，要教导他。第二个叫什么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，不要搞权力游戏。没有神，好多东西都是游戏，权力就是一个游戏。他说：“孩子啊，不要在性放纵，不要有权力的搞这个权力游戏。”第三个是什么？君王喝酒，君王喝酒不相宜。要禁止什么？闲暇的法则，不要游戏人生。今天的青少年中间蔓延的是一种道德犬儒主义。什么叫道德犬儒主义？不要太认真，不要拔骨，不要传统，不要法则，都是人想出来的。不要那么讲，没关系嘛。游戏人好色好酒，没什么了不起，这是豪气，这是潇洒，这是一种活法。你有没有法则教导你的孩子？还有一个，你有了能力之后，要不要帮助当为哑巴的开口那些孤独的深渊？你有没有一个使用你资源的法则？你的孩子挣到钱，你知道他怎么用吗？他手中有权利，知道怎么用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上帝教导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。你用什么样的法则来教导你的孩子？李白家他是有信仰的人，可他信仰没有成为他生命的一个法则，没有转化他成为教养儿女的一个法则。今天这个世界的败坏，父母是有责任的。我们是神上帝的孩子，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这个。圣经上还有这样的教导，智慧之子是父亲欢乐。我们写读好不好？箴言书第一章第十章第一节，智慧之子是父亲欢乐，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。智慧是父亲喜乐，愚昧人藐视母亲。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是以羞之辱之子。那圣经告诉你，母亲至少要教导孩子来孝敬父母。我希望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用你的方式来做母亲快乐，但是我们至少教导孩子要尊重父亲，孝敬母亲。这儿有三部败坏的三部曲，你看看这儿败坏的三部曲，箴言里面第一步是什么？你不教导孩子，孩子会让母亲担忧的。担忧不是说我担心他出去啊，安全的问题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让母亲忧伤。你不教导的孩子，孩子可能会让你忧伤，让你流泪，让你痛苦。那第二个，让你忧伤只是第一步，第二步是什么？藐视母亲。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吗？如果你太娇宠自己的儿子，这个儿子将来反过来会不忠不孝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他这儿说要不要藐视你的母亲。第一个是向母亲担忧，第二个藐视母亲，到第三步就更糟糕的是什么？撵出你的母亲。有的时候我听说做儿子做女儿的，或者做女婿的，做儿媳妇的，撵出母亲，那是大逆不道。但是从什么时候教养起？还懂事的时候要教导儿女。李白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什么致命的错误？他在儿子面前没有尊重自己的丈夫，吼疼儿子来欺骗自己的丈夫，他不知道怎么尊重自己的丈夫。你的儿子怎么能尊重你的父亲？像我们在做母亲的，要教导你的孩子尊重他的父亲，在人群尊重他的父亲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家中一旦有偏爱的话，丈夫和妻子之间有矛盾的话，都想父亲想霸占自己的孩子，母亲也想独占这个自己的儿女，都用生命中的败坏来教导自己的儿女。不要孝敬你爸爸，不要跟你爸爸，你爸爸那个德行太糟糕。弟兄姐妹，这种教导就会产生这种结果。所以圣经教授我们，上帝的道要在你的生命当中转化成教养儿女的法则，自家的法则。李白家不知道怎么尊重自己的丈夫，李白家也不知道怎么教养自己的儿女，李白家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样跟自己的儿媳妇相处。你们知道儿媳妇，他大儿媳妇他处不好的，他看到大儿媳妇他就说，我看到他我就不想活。这是李白家的一个想法。你想这个家庭里头哈，我为什么开始讲李白家？漂亮、健康、贤惠、能干、阳光、正直啊，这个勇气什么都有，可他的生活快乐不快乐？快乐不快乐？不快乐吗？他的问题在哪儿？要让上帝的道转化他的生命，知道怎么为母亲，怎么为父亲。 圣经上在箴言书里头有最多美好的话，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全部的箴言，我们一起来读箴言书第31章26节。这是讲某亲哈，他开口就发智慧，他舌头上有仁慈的法则，他观测家务并不吃闲饭，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，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，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得你超过一切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为敬畏耶和华的夫人别得称赞。愿他享受超足所得的，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。这是美好的话，这段真美。我们所有的姐妹应该好好读这段话。上帝的心意是让你享受你劳苦的功效。李白家只有劳苦没有享受，蛮可怜的，是不是？我今天讲这个姐妹的事情，姐妹太伟大了，我现在太伟大了，他们上的责任太重要了，以至于他们不能活视他们生命中还存在的一些问题。我们讲母亲的问题的时候，不是说母亲不伟大，没有母亲你家庭就不存在，没有母亲我们都不能正常的成长，没有母亲我们心灵不会健康的。但实际上说母亲，上帝的心目中的母亲开口就有智慧，不是开口就是训斥，不是开口就是批评，不是开口就是贬低，不是开口就是发牢骚，开口就是智慧。然后呢，他观测家务并不吃闲饭，母亲是勤劳的，不是懒惰的。第三，人称他为有福，他跟儿女的关系很美很好。这样的女子不是图外在的美丽，她都内在的金钱。我今天讲这么多，亲爱弟兄姐妹，巴州每个人都明白神的话语。我最后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的是这样的一个话语，李白家应当是过一个美好的生活，其实他的生活是蛮惨的。刚才讲的丈夫对他心中肯定是有意见的，大儿子会恨他的，小儿子流亡在外也没有机会再见他一面。李白家缺的不是金钱，不是财富，不是丈夫，不是儿女，他缺少的是内在的信仰被转化成生活的一个法则，没有把神的道在生命当中完全的活出来。今天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需要按照上帝的道来教导儿女，按照上帝的道来调整我们的生命，更新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祷告是什么？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一起来说，主啊，愿所有的母亲有李白家的美丽、健康、勤劳、热情、真诚、能力、自信、富足、勇敢，却不要有李白家的忧愁、眼泪和孤独，他太孤独了。李白家有偏爱的问题，那是他最新的一个表现形式。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，我想你不会有偏爱的问题，可能你怒气是你的问题，你的口可能就是你的问题。求上帝的道来改变我们，上帝的心意是希望你享受你劳苦的功效。我今天讲这么多，祝父亲的全身轻松，跟我们有关系，我下次要讲父亲的，我希望弟兄们不要逃避哈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母亲的心你永远不能理解，是不是？妈妈，母亲节快乐啊，宝贝，谢谢。妈妈说，这么大儿子了，不是3岁啊。妈妈说，你的手太脏了，洗洗去，把你头梳一梳，乱七八糟啊，把灯关掉。你以为我是开电力公司的吗？这是母亲这么大了还关心自己的儿子，母亲太伟大。没有母亲的世界就是沙漠，没有母亲的世界就是战场，有了母亲这个世界不一样。上帝在母亲的身上有极美的旨意，因为孩子是神托付给你的产业，你要管理好。用什么来管？用上帝的法则，上帝的道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中间做母亲的。今天晚上我建议我们所有的做父亲的哈，我们做父亲的用你自己特有的方法来向你的太太，向你自己的母亲来祝贺他们母亲节快乐。好，让我们去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特别为我们中间的母亲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他们身上的勤劳，为他们的忍耐，为他们的舍己， 为他们的勇敢，我们感谢你；更为他们生命的美德，我们感谢你；为他们敬畏你、爱你，愿意把你的道在家中行出来，我们感谢你。主也让我们你的道要光照我们做父亲的，光照我们内心的黑暗，光照我们内心当中那种自我为中心的东西，好让你的生命的道来改变我们，脱去我们的旧人，好像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妻子一起来同奔生命的这条道路，一起来自立家室，教养儿女，让我们的家来荣耀你，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来荣耀你。主，你祝福我们这样的母亲，愿母亲蒙你祝福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